今年5月12日，皮尤研究中心有关2014年所做美国宗教警官的调查报告发现，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从2007年的 78.4% 降到2014年的 70.6%， 下滑将近 8%。这是否意味着世俗化的胜利，特别是在80、90后年龄层？是有形宗教在衰退，还是信仰在衰退？在多元化的环境，如何坚持真理？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多元化的美国，信仰如何突围？从皮尤宗教调查报告说起。文林峰。2015年6月26日，美国大法官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不但美国，在全世界都引起震撼。美国大法官放弃数百年来坚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意义重大。不过，这个改变并非一天造成的，美国庸同的民意在近年来已经有了急速的变化。从皮尤研究中心6月8日发布的数据，美国自从进入21世纪之后，反对同婚的人群从 57% 下降到 39%，同时，赞成同婚的人群从 35% 上升到 57%。 自从2011年以来，主客意味势不可挡。从年龄阶层来看，这个趋势尤其明显。根据皮尤统一报告，今年千禧世代支持同婚的人群高达 73%， X 世代有 59%。 虽然婴儿潮以及之前的人支持率还是低于 50%，它似乎反映出现代化带来的思想解放、个人自由意识的高涨、人权、民权的扩张，以至于任何形式的差别待遇都被认为是歧视。这是否意味着世俗化的胜利，以及宗教的全面退却，特别在千禧世代80、90后的年龄层？自称基督徒者在7年内下滑了将近 8%。 今年5月12日，皮尤研究中心出炉有关2014年9月所做美国宗教警官的调查报告，该调查发现，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数从2007年的 78.4% 降到2014年的 70.6%， 下滑了将近 8%。 而自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数从2007年的 16% 升到2014年的 23%， 上升 7%。 这个数据似乎印证了上面的猜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千禧世代中没有宗教归属的人在 34%-36%， 比2007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是所有族群中上升最快的。报告显示，今天的美国有 86% 的人自认生长于基督教家庭，但其中有接近1/5承认他们已经离开基督教。皮尤的研究发现，在统计上，对应一位新接受基督教的人，就有4位信徒放弃基督教。而早在2014年3月，皮尤曾发布了一个全球性的调查报告，涵盖40个国家，但后来中国的结果被删除，因对上帝的意义含混。皮尤的问卷是相信上帝是否为有道德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各国的答案几乎正好与该国的 GDP 相反。西欧国家有2/3的人答案为否。不过，美国仍然有53%的答案是肯定的。另外，这个报告显示了一个世界性的趋势，问卷的答案与年龄层密切相关，也与教育程度相关。越年轻的或教育程度越高的，给否定答案的也越多。人们自然会问，皮尤这些数字突出了什么现象？本文特别拿美国作为讨论对象，它是否代表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世俗化？现代化越彻底，宗教以及其影响力就越消退。国际著名的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在其1967年的名著《神圣的华盖》中预言，由于宗教的成真架构在现代失去有效性，可信度大为削弱，宗教变得多元化，它不再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扎根于个人意识之中，它的真实性并非根植于外在的现实世界。宗教将在全球示威，特别是西方世界，随着现代化的步伐，全球都将不可避免地步入世俗化。让我们仔细检验一下皮尤2014年9月的调查。在美国无宗教归属的 23% 人中，真正无神论者不过占 7%， 虽然比2007年的 4% 高出许多，但仍然还属于少数。这说明认为并没有神灵、人并不需要宗教信仰的还是少数。让我们再对比一下皮尤在2012年所做的另一个调查， 他发现在没有宗教归属的人中，有 14% 的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人生很重要，有 68% 相信冥冥中有位上帝或神灵，21%每天祷告，37%虽没有宗教但却关心灵性需求，只有12%真正是无神论者。对照这两次报告，可见在自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中，有很多属于相信但没有归属感的群体。这些数据无宁说明有形宗教在衰退，而不是人们对上帝和信仰的需要在衰退。换句话说，几十年来伯格所预测的世俗化并没有发生，人们对上帝和灵性的渴求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减低。从全球来看，宗教信仰不降反升。他开始发现自己的预测是错的。在1999年，他与几位同僚出版世界的去世俗化艺术，彻底推翻了他自己世俗化的论点。他发现衰微的是那些积极希望与现代化妥协的主流教会，那些主张抗衡文化的福音教会和伊斯兰教倒是蒸蒸日上。伯格承认学术界那种普遍蔓延的世俗化的成真架构影响了他的学术判断。有趣的是，伯格的观察与这次皮尤的调查报告竟然惊人的吻合。皮尤的调查发现福音信徒的比例降低不到 0.9%， 人数上几乎保持不变，大量流失的多是比较不注重福音的主流教会和天主教。伯格在皮尤5月12日报告出笼当天发表了一篇 The Knowns and the Buts 的文章，他认为全球没有宗教归属的人口正在缩小，并且强调美国没有宗教归属的人虽然在增加，但真正的无神论者并不多。那么在一个有形宗教信仰人口仍然占多数的社会里，为什么世俗化的文化压力会如此之大？为什么有形宗教的价值体系反而被边缘化，使得自认为无宗教归属成为一个越来越时髦的选项？在千禧世代间，这个现象尤为普遍。人们虽然并没有大批涌向无神论，但是有形的宗教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问题何在？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是为什么年轻人离开有形宗教。以基督教为例，教会需要反思自己的做法。我在千禧世代所寻找的信仰，以及亚裔新生代基督徒的走向、举目等文中曾经从内向外看，对这个问题做过比较仔细的分析。本文期望从外向内看，从文化趋向的角度来做探讨。近年来，伯格一再声明，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世俗的时代，而是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这个多元主义不但是宗教上的多元，它包括了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层次。的确，生活在今天，我们对这个现实要有深刻的认知和接纳。根据伯格，人无论信仰的是什么，不可能在真空中坚持信念。人信仰的力量必须依赖社会环境来表达、来落实。人的信仰需要在一个世界里被肯定、被接纳。这个世界包括语境、符号、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它包围着有信仰的人群。在一个传统社会里，通过这个共同的、牢固的成真架构，宗教信仰以及对真理的概念都似乎毋庸置疑。然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的经济、政治、价值以及公共生活并不指向特定的宗教信仰。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维持宗教信仰的文化环境相对弱化。人们的周围是一些与自己看法不同、价值不同和信仰不同的人们，他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成真架构。我们在多元化的社会如何应对？这是个巨大的课题。伯格认为，生活在多元化社会必须加强对话，否则无法共同生活。但就像传染感冒一样，我们会感受到认知上的污染。例如，我们如果天天与佛教徒做有意义的对话，不可避免的，我们就逐渐不会认为佛教一无是处。他使用认知上的污染这个字眼，其实并没有贬义的意思，也不是说明价值观必然改变，乃是诙谐的描述认知互相影响、主观降低的现实。在他的新书里，他特别提出两种对多元化社会最有害的思维模式，一个是原教旨主义，一个是相对主义。原教旨主义就是基要主义，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化的，它分裂社会。相对主义削弱了道德共识，没有了道德共识，社会就会解体。多元化但并非相对化，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课题。首先，我们要改变心态，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是对的，他人的观点都是错的。例如，不要简单的认为现代化就是个错误， 或基督教是个压制性的宗教，或是同性恋者都是道德败坏的人。有人把这种观念称作有自信的多元化，他不虚假求同，也不忽视对方，而是在根深蒂固的价值分歧中主动寻找交集和共生之道。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无法永远活在确定性里面。可是正如神学家牛比金所指出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需要不断因着信仰的缘故采取行动，虽然这些信念并不都是确定可证明的。同样的，我们也需要不断在可被质疑的命题上对生命做承诺。简言之，一方面不要自以为是，一方面要忠于信仰。对现实有这个体认，但并不等于相对主义。基督徒的见证和信心并非建立在对有争议的社会议题的坚持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和复活的这个事实基础上。两年多前读到谢文玉教授一篇雄文《基督福音和文化多元困境》，论点一针见血，一些福音派教会为了维护宣教的正当性，便否定多元主义所认同的文化多元性这一事实，认为传福音就是以基督教价值体系来取代非基督教价值体系。因为基督徒在传福音时只注重传递某种价值体系，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语境总处于边缘状态，很难进入中国文化的主流。因为所有的人都只能在自己的价值体系里进行价值判断，谢文玉在有些文章中称它为出发点，没有人能越过这个出发点做思考。用伯格的话来说，那就是思维背后的成真架构。谢文玉强调，基督的福音并不是一套价值体系，而是宣告耶稣的救恩，耶稣从天国而来，必要把人带向天国。我们不是先把人带入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而是先把人带向耶稣。所有的人都只能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中接受救恩，然后整个体系从而更新，形成一种基督教价值体系。我们一同在恩典中长进。皮尤的民调可能给人一个错觉，以为数目决定一切。其实今天真正的问题不是基督徒所占人口比例的多寡，而是如何在多元化的文化中产生正面的影响力。许多人以为影响文化、改变价值体系是个权力斗争的问题，这是美国宗教右派以及世俗主义中的积极分子所走的路线。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永远无法借着控制立法机构和行政组织来改变文化素质。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文化学与社会学教授詹姆斯·亨特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角度来处理基督教与文化接轨问题。他认为文化资本不是以数量取胜，而是以中心与边缘来区分，在边缘上，无论你做多少努力，作用都有限。文化资本的力量在于它所激发的想象力，而不仅仅是说理罢了。美国大多数的人自认是基督教徒，为什么他们集体的文化价值和世界观在娱乐界、政界、金融界、企业界、教育界、科学界的影响力却极其有限？亨特认为，美国的基督教，特别是福音派，常常诉诸民粹主义。他们缺乏文化上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为基督徒没有从政或不够努力，而是力量没有用在影响文化的支点上。在政治上抓权，常常会把不同政见的人妖魔化，形成对立，树立敌人，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正受到他们信仰上所反对的权力欲所控制。因此，与文化接轨，亨特主张一个忠于信仰的入世模式。信仰不只是私人的事，而是个人与社会的合作。基督徒生活的重心不在于改变世界，而是把信仰的价值与生活工作整合起来。信仰不但指导我们的消费习惯、家庭生活、社交圈，它也指导我们积极进入学术界、金融界、娱乐界、艺术界、政治界。我们的目的不是去融合，也不是去打倒，而是去服务，按照耶稣的教导去服务。我们信仰的品质从我们服务的品质中显明出来。提姆·凯勒牧师肯定亨特的观点，如果你在服务前就追逐权力，你既得不到权力，也不能服务。可是如果你一心服务而轻看权力，你不但能服务他人，你的影响力自然会增加。这其实就是耶稣做事的方式。这个模式并非要人把信仰放在口袋里，对世界保持静默。相反，他要求信徒在生活和工作中积极主动地表现他信仰的价值。教会总希望把人从世界拉入教会，训练他成为教会内的领袖。这个模式却不一样， 他鼓励人做个负责任的、忠诚的、杰出的基督徒演员、工程师、学者等等。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工作内容就是上帝所赋予的使命。为了响应上帝的呼召，我们尽力去做。亨特教授把耶稣所使用的社会权力分为四个特色。第一，他的力量是延伸的，源自他对上帝的顺服。第二，他的力量来自谦卑，拒绝名位所带来的虚荣，以喜乐面对侮辱。第三，他的力量来于发自同情的服务，不仅是服务有信仰的族群，更是服务大众。第四，他的力量来自非强制性的特质。从耶稣对待撒玛利亚人和罗马人的态度，我们看出他用祝福代替咒诅。凯勒牧师本人2005年开始倡导追求共同福祉的抗衡文化的路线，也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你或许会问，与信仰不同甚至相反的人如何寻求共同福祉、共同的善？那么什么是共同福祉？基督徒思想家 Andy Crouch 是这样定义的，它是社会条件的总和，使得个人和整体更容易、更完全地达到所要追求的成就。这包括让个人达到他受造的目的，以及人在周围的群体中受到照顾，特别是弱者和容易遭受伤害的人。这些人的福祉就是达到共同利益与否最好的量尺。共同福祉的出发点是没有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我们对人尊重，看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和需求，无论他的价值系统如何，社会地位如何，经济资源如何。有些人单单从社会全体利益、人民、党派、国家来看问题，而忽视了当下个人的遭遇和需求。共同福祉所关心的正是每一个人的福祉，包括我们的邻居、同性恋者、弱势族群。其实这不就是耶稣的榜样吗？如果我们真心去做，全心全力去服务，尽量维持对话，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分门别类、咒诅黑暗、争夺权力、高举教条、踏伐异类上面，我们在社会中就更能够达到伯格所说认知的污染，让他人对我们的信仰和价值系统更理解，我们对看法不同的人也更能接纳、更能同情。这不就是有自信的多元化的表现吗？除了职堂，凯勒牧师在纽约所刻意去做的正是如此。救赎主长老会成为改进纽约市弱势族群最积极的资源，固然价值系统或许还是有很大差异，但教会却受到社区的尊重和好评。生活工作在这个金钱挂帅的大都会，信徒们也更知道要如何忠于信仰的入世，为基督做见证。今天最大的课题不是如何增加信徒的人数，乃是如何增强信徒的影响力，校正他的生活态度。他的工厂与牧场不仅只是教会，也是家庭、职场、社区和朋友圈。担心基督教被边缘化的人们，我在此诚挚地呼吁，让我们重新思考出发点。我们对上帝的爱要有信心，对自己的信仰要有信心，争取文化的主动不是一场权力斗争，而是从生活和服务中主动的流露。